法师慈悲，诸位菩萨大家好。那我们接着请看讲义的222页，三个二，222。那接着上个礼拜所讲的内容，我们这礼拜接着，我们先从那个科判悟山啊，这持戒的善境跟不善境，就关于持戒怎样才是啊，清净持戒啊，怎样不是啊。那这段文我先念一下啦，就在讲义的三个二222页这边，又大加设四种破戒比丘四善持戒，何谓为是？有一比丘具足持戒大小最终心肠部位，所闻戒法皆能履行，身业清净，口业清净，意业清净，正命清净。而是比丘说有我论，是出破戒四善持戒。复次加设有一比丘受持戒律，随所说行，身见不灭，是名第二破戒比丘四善持戒。复次加设有一比丘具足持戒取众生相而行，持心闻一切法本来无生，心大精怖，是名第三破戒比丘四善持戒。复次加设有一比丘具足修行十二陀陀，见有所得，是名第四破戒比丘四善持戒。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有四种情况，就是持戒不算清净的。那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前面在186页这边，如果诸位还有印象的话，在讲义的493注脚，应该说186页的注脚493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里面提到这个部分就是讲义的瓜符的八啦，瓜符八关于持戒的善境还有不善境，那导师就几个字着有的执我的取众生相见有所得，虽持世俗戒不善不净，就是不是善的也不是清净，可以说是破戒。所以刚念在讲义222页刚好是对应这四个次第的，所以第一个四善持戒就好像是善清净持戒的，因为这个比丘他虽然是四清净嘛，身口意乃至他正当的获取经济的来源，可是他有我论啦，有我论，他认为呢，就导师的解释就认为有一个我在轮回了。这个在我们从讲义223页开始，所以如果对应186页的注脚493，可以知道这四个次第刚好是导师这边注脚493所讲的，就是着有，着有对应的就是有我论，那执我的呢就是身见啊，萨迦耶见，不灭就是还有萨迦耶见，还有我见，取众生相就是对应第三个，就是在经文这边的取众生相而行慈心，就是慈心或是行慈悲啦，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注脚。那第四个是他修陀陀行，就是比较严格的这种戒行，比较严格的就生衣食住药四个方面都是比较严格的，可是他认为有个法可以持，有个功德可以得，所以叫见有所得。所以这个次第刚好是如此的，就是注脚的493有可以看得到吗？对应得到了。那我们翻一下在后面的，上个礼拜我们结束之前留有一个小小的可以思考的问题的，这在讲义的227页，227页是解说刚我念的这段文，在227页227里面的科判根是解说这边呢，导师这边就一个小节嘛，就是从这四类，就是以上所说的这四种破戒，好像是善持戒，可是它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清净持戒的这种四的情况来说凡是取相着有执我利我的，他们的知见跟世俗甚至跟一般外道是一样，所以呢不管他怎样持戒，就算是就可以说是破戒，违反如来戒法的真意。 那如来为什么要立戒？那戒法的争议呢？事实上，这个在讲义的223的倒数第三行。那如果是科判是诡异啊，戒是与正法相应而成立啊。223的倒数第三行这边，依佛法说，依法摄身，依法自戒。戒是为了令人随顺正法，趋入正法，与正法相应而安立。所以这个佛陀自戒这个本怀是如此。我们常说嘛，三个真上学嘛，戒真上学，定真上学，慧真上学。那为什么叫真上呢？就是有一啊，一的这样子戒，清净的持戒，修定能成就；一的定成就可以修慧，那一的修慧可以证所谓的无漏智，或是圣智。那我们看为讲义的227页，这个地方有一点点跟注脚刚所练的493，还有经文的322，我们稍微来对应一下了，就是说取向的，你们觉得是对应什么？在227页取向是对应什么啊？取向是对应，那左有呢？执我利我，这四个刚好跟注脚493的次第上不一样，可是语词上有些是重复，可是各代表的不太一样哦，所以要特别在注脚493，事实上是照那个经文的次第哦。经文次第就是刚在222页我练的哦，第一个就是有我论嘛，所以它是左有。那这边在227页呢，我们可以先确定啦，立我的是什么？成立就是有我见嘛，所以这个应该是属于立我第一个啦。立我嘛，就是有个我，就轮回的主体承认有个我，这个在讲义的223啦，如果你可以翻一下223，有提到这个所谓的有我论呢，是主张在生死轮回里面有个主体，轮回的主体，这个叫真我或大我，所以这个叫立我，所以这个应该是对应第一个第一项。那执我的应该就对应第二个了，它是萨迦耶见，还没有破除，就是还没有去除所谓的有我见或是有生见，我见啊或是有生见。那取向就是第三嘛，所以第四个就是执有。所以如果照这边的次第啊，就是227页次第啊，取向应该是对应第三啊，就取向而修行，取众生相而行慈心嘛啊。那左有就是见有所得啦，就是不管你修持的法，或是借由修持的法而得到的功德啊，这是左有。执我啊，就是有我见嘛啊。那立我就是成立一个轮回的主体，所以它刚好跟前面注脚186页的注脚不太一样，这样可以吗？可以啊，有问题可以等一下可以再讨论。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讲义的225，我们看一下注脚的589，这边主要讲的就是说取众生相而行慈心啊。那这边讲的是众生缘慈，在注脚的589瓜普二这边，我们看一下导师在华语集第一册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的寄送他的诠释所以叫寄送讲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或许我们会就是诸位应该蛮熟悉的了哈。瓜普二这边提到呢，佛教里面佛法里中呢有提到三种慈悲哈。第一类是众生缘慈，那什么叫众生缘慈呢？就缘众生而起慈心，所以升起这样的慈心慈悲心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心境上就会显示一个一个的众生实在的。我们有时候看那个新闻报道报道说有地震啊，有水灾，有火灾，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报道，我们总是心酸酸的，觉得他们很可怜，那甚至有可能也很感动，就 流泪嘛，哈。那可是这种虽然这种恻隐之心，这种慈悲，实际上应该是属于这个慈这种阶段的哈。众生缘慈，我们实际上看到某一区、某个国家、某一类的人，或是动物也好，众生啊，众生广泛的讲就超，就是不只是人嘛，哈。就受苦，我们觉得他们很可怜，我们升起要救度他们的心。可是这时候他还不是大乘佛法或是佛教所要讲的那种慈悲，这个阶段呢，我们会随着这样的众生的境而升起慈悲心，甚至因为这样子而流泪哦，伤心，这个都包含了这种忧心啊，就还是跟烦恼相应，这时候还不是跟善法相应哦。所以这个就是众生缘慈。那第二个更进一步叫法缘慈，那法缘慈是一样是刚刚那个境界的，一样我们看到一样的新闻报道，可是第一个阶段可能一般人都会想要去帮助他，流出这种恻隐之心。那第二个法缘慈呢，它是了解到我们所见到的一个一个的众生实际上并没有永恒不变的主体，所以他可以这么说，是了解到了无我的真理。那虽然是无我，就是没有一个轮回的主体，可实际上呢还是知道有生死轮回，所以在没有解脱个人或是其他人或是个人自己的烦恼之前呢，生死还是生死的，轮回还是轮回，只是我们在对境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对他们升起的并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实在的众生。那只有法的因缘，就是缘起法嘛，有因缘他就造成他受那样的果报。所以法缘慈呢，如果严格来说呢，必须要证悟声闻圣果之后才能办法起的慈悲。那这样的慈悲是跟空相应的，跟真理相应的，这叫法缘慈。所以在还没有证悟这种圣位，就是就算是声闻的圣位之前呢，我们还是有对法还有执着，这之前我们没办法真正升起所谓的法缘慈。那接着看那最高深的慈悲叫无缘慈，那就是对大圣，尤其是大圣菩萨而言。那菩萨呢，并不是真实看到有真实的众生或是真实的法。我们刚刚说他们虽然在声闻圣者所看到的众生不认为他是一个一个的实在的主体，可是他还知道这些众生是五蕴和合，所以他们认为这些法还是有的嘛。那菩萨他不但没有看到真实的众生，也没有看到真实的法，感觉上就是人空法空，那这时候他有办法升起慈悲心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知道一切法空，那而升起这样的慈悲心，这样的慈悲心呢就叫无缘慈啊。那在一切法空的深刻的体悟当中，不会爱缘起的四相有，所以他知道在世俗上只要我们没有断烦恼，我们只要造恶业，将来所遭遇的就是苦果。所以众生的痛苦实在还是痛苦了，只是他不会把它指为实有。那到这个阶段呢，般若跟慈悲就可以说是平等，所以悲智相应嘛。那这才是真正的大圣的慈悲，叫做同体大悲。我们常听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要到这个阶段，所以你的慈悲心跟智慧是要相应，甚至说你所对的境是人空，就人没有实在，法也没有实在，这时候才升起了这个慈悲心，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无缘而大慈。好，这个才是大圣所要讲的这个无缘慈，无缘大慈。那这边就稍微跟诸位讲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新闻报道，或者我们真的要发起救助众生的心，我们有时候要检视一下了。为什么要检视？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跟着情感相应，我们要救助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有情，就是有这种难爱心，事实上有一个很维系的难爱心在里面。 事实上没有真的做到所谓的无缘大慈。如果真的做到无缘大慈，没有升起众生相，我们一样可以升起慈悲心，而且这时候你的对象是没有谴责的，就是最明显就是跟你有仇的人，你也愿意真的愿意帮助他，这个就是菩萨的无缘大慈，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是我们要朝这个方向。那因为慈悲啊，就是慈悲这种概念，现在社会上佛教团体也很多，除了佛教团体之外，其他的慈善团体也都在讲帮助别人慈悲。可是佛教的核心，我觉得还是要跟智慧相应。那所做的事情呢，比较不会偏离啦。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受到我们的情感。之前有说过，我们只要是凡夫，千万不要太相信我们自己。我们认为是真的，很多时候并不见得就是真的。我们认为这样的帮助是对他是好的，很多时候反而是相反的情况了。所以一定要跟智慧相应。智慧并不是世间上所说的聪明，不是 IQ180, 智慧是跟无我相应。导师的书上就讲无我的智慧，佛教讲的智慧事实上是跟无我相应的，或者是纯善的，纯善已经没有夹杂世俗的善，而且是出世间的善，所以要跟无我相应，这个智慧才是真的佛教所讲。那我们知道玄奘大师在翻译经典有五个原则吗？有听过吗？有五个不翻的吗？像般若，他这个语词他就不翻，因为般若虽然是智慧啦，可是般若所代表的比一般我们所说的智慧这种语词它的意义更深。那我觉得意义更深就是说，如果大圣的角度来讲来诠释，就是你要跟空相应，你要跟无我相应，这个才是般若的含义。我们接下来所看到的持戒的善尽不善尽，就清净持戒跟不清净持戒，事实上也是这个概念，有没有跟空相应，我们后面还是会看到类似的相关的。好，那再接着看在注脚的529这边呢，这边主要是在说明说，有时候我们听到这种甚深的法义，那甚深法义相对早期佛教声闻圣者来说，就是一切法空的道理，我们可能不相信。那我引的注脚592一样是在这一页，瓜佛一是瑜伽师地论，虽然是瑜伽师地论，可是它事实上是菩萨戒本，就菩萨戒有几个传承的，就是梵网经的一个系统，梵网经菩萨戒，还有菩萨第十经，还有就是跟这个第十经的，就是跟瑜伽师地论这个是相近的。另外一个就是菩萨璎珞本的，那另外的在家有所谓的那个在家的菩萨戒，另外的那个什么优婆塞戒经的，优婆塞戒那是另外的系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边的，这边所讲啊，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语闻菩萨藏，于甚深处最甚深真实法义，诸佛菩萨然施神力，不能信解真被诽毁谤，不能引义，不能引法，非如来说，不能利益安乐有情，是名有犯，有所违犯，是然违犯。那然违犯，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在前面在讲那个戒分为五类的时候，实际上是属于那个重罪的啦，他胜处罚。好，那这边就是刚好可以补充这个本文上面的啦。本文如果我们看回去注脚592的这个本文，就是本文的算是倒数第三行，由于取着我人众生相，所以闻一切法本来无生，这种概念啊，一切法本来无生，一切法空，这种道理无相可得，无法相可得，无我相可得，无法相可得，就生经部非如来说，就跟如同这个菩萨戒本这边所提瑜伽师地论所列的这个戒条一样的道理，这对菩萨戒来说是算犯菩萨戒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翻过来，在222 26 26页注脚的594。那594这边呢，瓜甫一导师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四一笨少一长起时树下住成气药。那成气药是过就是留下那个别人不要的那个药了。那世尊时代，所以 这几个跟衣食住要有关系啊。四衣有没有衣服吃的衣食嘛，住还要药品的药。这四衣在世尊时代是悠久普遍性，就是一般沙门的生活方式，就供一般沙门。这边的沙门就不见得是世俗沙门，就不是佛陀的沙门了。我们讲过沙门就是相对于传统婆罗门的团体而说的了，所以那时候的修行团体都称为统称为沙门，不见得是释迦的这个僧团。那世尊适应世俗，起初大致也相近，只是不采取那些极端的苦行。世尊在世的时候还有世尊涅槃以后，佛教的出家众羡慕这种生活方式，那就称为陀陀行，就刚刚所说的释义的。那陀陀本身叫做修治身心，逃炼烦恼的意识。那意呢叫斗手督达，督达有没有在本文上面也是如此啊。本文就是导师的诠释，在科判人乐下面名陀陀行，陀陀梵语叫斗手，就是逃炼练习，就是修治自己的烦恼了。那原始的经律当中，请看这个看为这个注脚549的瓜甫一，算是第六行。原始的经律当中本来没有十二头陀，像杂案经它实际上只讲到三类的，就阿炼若行分少一起时。那大迦叶所赞叹的也是只有这三类。那跟杂含相对应的这个相应部呢，就加上所谓的淡三一，就成为四个。那后来的真言含经就说到十二支，所以这边只要讲说，头陀不见得是十二支头陀行啊，所以一开始可能三支，后来变成所谓的四支、八支等等。好，那我们再翻回来翻过来这个227页，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前面讲了所谓的不善持戒，接着要讲善尽持戒。那善尽持戒分为两个，如果看科办的话是根一啦，根一是长行，那根二是它的寄送，就是解释后又要解释完之后呢又要让这个道理更深刻的记忆，所以他用寄送来做类似做结了，再提醒一次。好，那我们一起再念一下这个经文227页这边。复次迦叶，善持戒者，无我无我所，无作无非作，无有所作亦无作者，无行无非行，无色无名，无相无非相，无灭无非灭，无取无舍，无可取无可弃，无众生无众生名，无心无心名，无世间无非世间，无依止无非依止，不以戒自高，不下他戒，亦不异想分别此戒，是名诸圣所持戒行，无漏不系，不受三界，远离一切诸依执法。那这边所谓的依执法就是可以产生执着的依处了，这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应该是215页，可以记一下了。215到16有讲到这个众生生死根源，那提到所谓中观怎么去诠释，中观就自性见嘛，那唯识就诠释 这个以阿赖耶识为那个根源嘛，所以啊，我爱执场啊，就有个语词叫我爱执场。好，我们接着看这个227页导师的诠释这边的哈，就上面已经讲了四种破戒或者说不善持戒的啊，这个比丘啊，以比丘为主了。事实上，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虽然以比丘为主，可是我们只要修行佛法哈，讲的就是跟我们有相关性的哈，并不是知道出家人戒律就对出家人，或者听到出家人戒律就对出家人更严格了哈。我们当然知道出家人不是一般人嘛哈，在社会上我们就说被放大检视的哈，更高标准嘛哈。那以前可能是放大镜啊，现在大家都是有手机啊，所以很容易就拍照片、录影像。现在有点是用显微镜来检视啊，显微镜就放大好，就是一点点的肮脏的都不行哦。那当然我们自己要提醒我们自己要稍微的啊，就是应该要重视啊佛教这种自戒或佛陀自戒的这种本来精神，那更要避免就让人家讥嫌的哈。那可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啊，总是多少啊还是凡夫嘛，还是有烦恼哈，多少可能有一些不如法的地方。那我们居士啊，应该是要有护持佛教这种心态哈，并不是拿着一点点的这种过失就把它放大哈。好，这是彼此间的心态了，就是出家人的心态、在家人的心态，应该要怎么来看待啊？就佛教戒律哈，这种相关性，或者还有佛教僧团，不管是僧团或是佛教的事业的哈，那现在的事业是越来越庞大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27页哈。那第一句话呢，就要说明怎样的是清净持戒哦。如来就对迦叶说哦，大家是尊者说哦，真实的善持戒者哦，一定是无我无我所哦。这是先说明它的要点的哈，就是持戒的总精神来说，就是要无我无我所哈。那无我无我所，我们之前有讲过了，无我你可以理解成是人空了，那无我所呢，就法空了，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哈。这导师在其他的书有提到。那总的来说呢，就是一切法空，你体会一切法空，自然没有我执，那当然也没有法执。好，我们接着看下去哈，从离执哈，从离这种执着来说呢，没有我见我所见哈，那等于更维系的我爱我所爱也可以去除。那契入正法来说，就是通达或是体证所谓的无我无我所，那就是我空还有法空啊。所以这边也有讲到了，所以我空就是无我嘛，那法空就是无我所。那体证这个实相，我们在讲这个诸法实相，讲的事实上就是讲一切法空的道理，一切法无自性的这个道理。所以从断烦恼，从我们自己断烦恼来说，我们当然体证真相，体证这个诸法实相，我们自然就没有所谓的我见我所见。那所体证的那个对象，那个真理，那个实相，就是所谓的一切法空，就我空还有法空性。所以这简单来说，这个才是所谓的善尽持戒。那执我执我所执我所呢，就跟正法不相应。那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所说的正法呢，基本上并不是单单的善法啊。这边所说的正法，我们后面也会看到这个词的，就是诸法实相啊。这边的正法实际上就是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空，就可以把它理解成跟清净持戒，就是要跟一切法空相应啊。好，我们接着看倒数第三，本着这样子的境界的立场，所以说是无作无非作的。那无呢，并不是没有了，有时候无是超越相对的。作是什么？生与的行为嘛，有作没作，非作就是超越生与意的这种行为。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诠释。那依世俗说呢，戒是善尽的表业，善尽就是这个行为是纯善的，而且是纯清是清净的这种行为嘛， 表业就是动作而有所表示，那无表业就是无所表现，看不到啦，看不到的。等一下我们来看注脚。那表业无表业在之前的翻译叫做无作，所以这边是对应的，就做就是表，无作，而非做呢就是无表。那在法性本空的正觉，就是我们体证到诸法实相的当下，是没有法，没有任何法或是 人啊，都是如此。下面我会讲，没有任何法是做，那做都不可得的，那非做更不可得，就没有所谓的非做了，就是做都不可得的这种行为，你表现出来可以看得到的行为都不可得的，何况是都没有表现的行为。那这边所讲的是这种无表业了，无作了，做都不可得的，何况是这种潜在的那种能力，或者是没有做呢？那我们接着看，那由于做不可得，所以没有所做的戒，也没有受戒、持戒的人呢？这作者，所以这边接着讲，无有所作，亦无作者嘛。那接着呢，没有能做，还有能做的人呢，就能持戒的人，还有所持的法、所做的法，那就无行、无非行嘛。那行是前有造作的意识，广义来说，一切有为法都算是行啊，就是包含在行里面的。那简概要的说，概要的说，就是要略来说，是以私心所为与为主的身口意行。私心所，我们之前不管是在学佛三啊，不是佛法概论或是成佛之道里面有提到啊，就是说我们怎么发动生语的行为。私心所不是会怎样？不是有三个过程？我们怎么会讲话？我们怎么会行走？在内心不是会有怎样的过程？对对对，就是要先神律嘛，决断发动身语嘛。所以神律决断发动，这是属于私心所，真的发出所谓的身体的行为，你走路，你讲话，所以这边表现出来的，我讲话。我看我走路，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嘛，那声音可以听得到吗？所以声音这种语言就算是表业。好，只要是有违法，只要是会牵流造作，只要是因缘和合所成，这个是属于有违法，广义来说啦。所以没有一个实在的人，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法，所以它就是无形与无非形。那我们接着看鬼舞，就是什么是戒呢？有的说是表无表色，所以戒代表什么？表色还有无表色。那有的说是明所色的施，这明就是心法的那个一样，明色嘛，我们在说明色，明就是心法。那明所色的施，施什么？施心所嘛，就是刚刚所前面所讲的这个施心所，所以还是属于心法。所以前面你说有一说是色法，不管是表色无表色，它还是色法。那有一说它是心法，那也有说身口业是色，那意业为名，就等于说又进一步区分的了。身口的行为呢是属于色法，那意业是属于心法。这个很微细的，这个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起来看注解。好，我们翻过来229，那从上面的无作无行来说，当然也可以说是无色无名，那这边名也是心法的意思，无作嘛，没有实在做，行是牵牛造作，就包含了身口意，那也包含了所谓的色法心法，所以无色无名。这样无相可以表示，既然是无色无名，当然就用无相来表示啊，相都不可得，那更没有所谓的非相，也没有一个非相可得。那以毗尼来说，毗尼的意思 Vinaya 就是灭，灭一切不如法的罪恶过失，就是戒有两个，有时候会有两个语，戒嘛，戒有，我们上次有讲戒有大概有两个的，翻译过来斯罗，还有一个是律语，这边是毗尼，毗尼是律，比较像是生活规范，所以他讲到了。那在体证到 诸法实相啊，就是我法空性当中呢，一切法本来不生，所以也就没有法可灭啊。那灭善不可得，自然没有所谓的非灭。那像这边都是解释经文，我们刚念的那些经文。那由于正觉法性，这边的法性呢，就是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空，所以正觉法性的当下呢，无取无舍，没有什么法是可以取可以持的，就是我们体证到诸法实相的当下，那这个当下也是没有法可弃可舍。所以我们常在说这个烦恼跟菩提并不是你真的灭除，就是你在体证那个当下并不是你真的灭的烦恼得了什么菩提，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没有什么法可取可持，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得的，那也没有什么可以弃可舍的。由于从烦恼还有菩提来对应的话，就是你可以对应上面，就对应这个可取可持。我们认为说我们断除烦恼得了菩提，实际上并不是有实在的烦恼被我们断除，也不是有实在的菩提或是涅槃让我们证。好，那导师说呢，这边是用正觉，就是正观诸法实相，用实相来观戒法，就直接用来观戒法。那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注脚，我们先看回这个227页，在注脚的595，瓜普一是导师在《中观论颂讲记》里面提到，这些关于坐跟无坐了。那刚又提到坐与无坐呢，或可以译为表跟无表。那正在身体活动、语言谈说的时候，这个身体还有语言的这种动作，能表示内心的活动，这个就叫做身口的作业了。坐有表现出来嘛？那因这个身口的造作，升起一种业力，能感后果。可是这样子的这种潜在呢，业力或是这种潜能，它不能表示于外，所以这个叫身口的无作业或者无表业。这个我们很容易嘛，我们听到别人赞美，我们觉得很高兴，那赞美的事情过了，偶尔想起来也觉得很高兴嘛。那相反的，我们如果被人家骂或是跟人家吵架，那这种事情过了，等你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心理的情绪还是在嘛，你可能还是会讨厌某个人，你可能会对他还是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可是不是用善心念念不忘了，可能就是不善心了。有些不好听的话都会在你心里面这边嘀咕。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我并不是故意，可是你就会因为串习，就是无时或是长时间或是过去都是这样子，如此这样子思维。一般我们现在脑科学在讲那个大脑的回路嘛，比方我们我忘记有个实验，我忘记了，比方他们投就练习那个投篮这个动作，你可能投不进，可是你练了几次之后，你的大脑的回路就很熟悉嘛，自然而然你拿到球，你到某个距离，你自然而然就会投进。那这个就会让我联想，就从脑科学在研究这种大脑的回路，就是你要训练几次你的大脑回路建构嘛，就是大脑里面有很多回路，它有时候不是建构，因为就像我们不熟悉的语言也是如此，就语言区某一区是语言区块嘛，对我们不熟悉的语言，第二种语言像英文可能听不懂不熟悉嘛，对我们而言就是听不懂，这很直觉，可是你一直练习的话，大脑那一区就会特别发达。那很多习惯啊，很多习惯都是如此，我们从小到大的很多习惯，事实上我们训练我们自己也是，就是我们实际上是训练我们自己，将那个大脑回路变得很熟悉。所以你常骂人啊，那些话你可能不假思索全部就一连串的出来，机关枪哒哒哒哒，然后可能就是一连串就是不好的话嘛，因为你习惯那些骂人的话。我觉得讲一个比较题外的啦，我阿嬷的年代大概是印象中啦，我奶奶的年代应该是那个民国元年那时候的人，他没有受什么教育啊， 所以他们至少我的印象中，哦，小时候常去他们的就奶奶家里，他跟邻居的问候的方式是三字经啊，就觉得很好。哎，这个现在因为被告嘛，哦，被告什么那个什么诽谤之类的，可是在他们的那个年代我又不知道，至少我知道那个环境，他跟隔壁的有时候就会三字经就问候这样子，他们就把它当成早安这种代名词，所以有时候就会变成说习惯了。这边所讲的这种习惯就会造成我们怎么去应对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那种本心的本能，这个如果以现在的脑科学来说，就是大脑回路，你把它建构起来，它自然而然就找到那一条回路去回应你所面对的事情。那这个所回应到的就会分成所谓，如果我们讲出来，那当然是可以看得到听得到，就是属于表演嘛。那可是这句话之后产生的那个力量我们不知道，我们一般说，哎，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所以你讲了之后你觉得，哎，没什么，我平常就这么讲，可是听的人可能就会受不了，就会想很久，就要很久很久他才可以有办法去调节他的情绪，调节他的烦恼等等。所以这个就是无表业的，无作业。好，我们再看为这边的，看为最后一行，就注脚的595这边最后一行。所以作业是设法，那设法所引起的无表业也是设法，所以他这一家的说法是这样。那为什么他这边是要诠释为什么无表业也是设法，这是一种主张，一种说法。好，我们接着看到一样是228页的瓜佛二，在注脚栏的这边，注脚栏是印度佛教思想史，杂心论实际上也是属于有部的论书，论书。那杂心论说呢，身作表，语作表了，那意业没有无作了。那什么是无作呢？就是他们这家的说法，我们先看了。在身语的动作消失，于是聚，那彼性随身，就是这个无表业呢，它就随着这个其他的事而生起来。就是你就刚刚我们讲了，你说完话，你打人了，那它有一个潜人在，它会随着其他的事而聚生。那所以呢，无作呢亦非色，以作是色，彼亦名色。就刚所讲的，就是它为什么无表业叫色，是因为你的表业而引起的这后来的无表业的这种能力，这个叫色。这是刚我们所练的注脚一也是如此。我们看导师的说法了，解释。那无表色是感报的业的，就潜能嘛。那是毗婆沙师或是有部的重要的教义。那现在说无表不是色，是在身与动作灭的时候立即引起与事俱生的无表业。那为身还有与表色所引起，就假名为色，其实不是色法。那这一无表的假色是譬喻师的，所以等于说这一个的说法是让他认为他并不是，实在如果对他们而言，他认为这个无表色无表他并不是，是事实上不是色法啦，假名为色法而已。那这样的譬喻师呢，在经部圣行当中就将它成为有部的心说，所以这个就会影响所谓的经部。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到底表业没有问题，表现出来的基本上色法，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种行为或是听得到语言嘛。那如果没有呢，那如果没有就是说他做完之后看不到的这些潜能，就这一个譬喻师所说的就会认为他不是实在色法，可是有部呢他认为就是色法，所以他们认为是，他们有成立一个叫无表色，说一些有部他认为是无表色，甚至戒律戒到底是属于什么。好，那戒到底属于什么，在注脚的597，我们直接看瓜佛四好了，因为这个有点稍微复杂。瓜佛四在圣蛮经讲记提到了， 声闻戒是进行受，一起结生命结束呢，戒就随之消失，就进行受嘛。不管是在家的五戒八戒，八关斋是一日一夜的，那出家的具足戒也是如此，就是一起生命进行受的。所以声闻学者以戒体为无表色，或者是认为是不相应行啊，不相应行就是不相应行，就是跟什么不相应，就是跟心不相应的，它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那另外叫不相应。我们知道俱色论它将一切法五味七十五法嘛，色法心法心所有法不相应行法，那不相应行就是它不是跟心法相应也不是色法了，所以有些认为是如此，所以戒体到底是属于什么。那接近接着看，接近大圣的金布施，他是以为心相运中的施功能，施功能等于说是施心所的。好，那我们稍微提示一下了，有再看到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就戒这个无表业戒的表业无表业还有戒法戒体这个概念。那我们再翻到229，我们看一下这个毗尼是灭的意思，我们看注脚的598，注脚598在瓜浮山，我们直接看瓜浮山好了。初级大乘佛教是起源开展，这里提到，梵语 Vinaya， 那音译是毗尼或是毗奈耶，那意思就是律或是条幅的，一般经常看到的是法跟律对举，就一起举嘛，所以它经上就会提到什么法律或是法毗奈耶，或者是是法是毗尼，非法非毗尼等等，法跟律，一开始是同样的内容的两面，那怎么说呢？导师就说，法是圣道的修正，那就是方法嘛，圣道的修正，就像八正道一样，那一定是要离罪恶嘛，那离戏缚而身心调伏，那断烦恼毗尼是毗尼的本意，所以又称为毗尼的，所以这边离罪恶，调伏身心。这个就是毗尼啊，本来是一起的，就是佛在说法的时候他不会说这个就是毗尼这个是法，那因为我们借由八正道四念处等等修行的方法调伏我们内心的烦恼甚至断除，那调伏还有断除烦恼这一块事实上后来就被称为毗尼，律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接着看，古人说毗尼有五，毗尼五义就是忏悔随顺灭还有断舍，有五个意思的，那忏悔就是犯的过失嘛，不管是就是犯戒不管是犯轻或犯重，那如法的忏悔，那这个地方就约波罗提木叉，波罗提木叉实际上也是翻它的音啊，Polimocha 是什么，那意思就是别别解脱了，就是你持了这条戒你就不会犯过失嘛，你持不杀生你就离杀生，所以叫离杀生，就离这个杀生这个行为就解脱了，所以叫别别解脱，就是你持什么戒就持这条戒，这条戒得解脱，你持不杀生就离杀生了，就杀生就解脱了，那你持不偷盗就偷盗就解脱了，它是意思是这样的，叫别别解脱。好，所以这个是属于忏悔第一个意思，毗尼有五个意思嘛，第一个忏悔，这个就是如法忏悔，犯过失做如法忏悔，这是从学处了，波罗提木叉来说，第二个叫随顺，随顺是什么呢？依照僧伽的规制，受戒安居等等，依法而作，这个叫随顺，这两类就是忏悔跟随顺又称为犯毗尼，那灭呢是对僧伽的真事，就是我们内部僧团内部有争吵的事情依法去除灭，这叫灭。那断呢是对治烦恼，就是对烦恼的 对治降伏，所以断烦恼、哦、这个就是刚我们所说的、哦、这个断毗尼这个、哦、那舍呢、哦、就是对治生产不作舍还有见舍，这边是一样是跟戒律有关的、哦、就是等于说它虽然有五个实际上跟戒律有关，那你其中的对治烦恼这个部分就跟法有相关、哦、从古来说呢、哦、就是毗尼是个人的思想或行为错误的调伏，不遵从僧团的规制、哦、或者他自他争斗争的调伏了、哦、就刚就是总结前面这五个、哦、前面这五个、哦、僧团规制还有自他就是灭跟所谓的舍嘛、哦、那个人行为错误的调伏这些都是、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瓜佛二啊，瓜佛二哈，一样注脚的598哈。那波罗提木叉跟毗尼是一对的哈，波罗提木叉的意思叫别别解脱，就像比丘比丘尼戒是一条一条受持此戒，那身口意的恶业呢，就得别别解脱哦。就如受不杀生戒，那杀生的恶业就得解脱哦。所以它是一条一条来算的哈。那叫别别解脱。那毗尼是调伏，那或翻译成或是意识是灭，就是它的意识是调伏或者是灭，就刚刚我们所举的有五个之一，两个都有提到嘛。那如法律的法跟律，就是正法还有律的修学呢，那对于身口的恶业能够降伏灭除，这个就是毗尼的意思的。那波罗提木叉跟毗尼意思相近，那波罗提木叉是别说，毗尼是总说了，总论。这边就进一步的区分这两个，这波罗提木叉是别别解脱，毗尼就是降伏或是灭除种种的罪恶和过失。好，我们最后看一个好了，最后看一下所谓的戒是世间悉檀、啊、等一下这个我们从这边开始的、哦、接下来呢是从正觉，我们看为本文一样是在229页的科判人二、哦、前面讲的就是从正觉以观戒法，那接下来是从正觉观戒法所观涉的关系的事件、哦、跟就是观戒的时候跟它相关性。那我们先看看最后一行了。那戒是世间悉檀，所以每一条戒或每一类戒或者是每个规章制度，就僧团的规章制度都与人地心物有关的。那这边就这是个四个字，那人呢以人为代表，广泛牵涉到一切众生的，所以戒律是跟一切众生有关，比方不杀生嘛，就是不是只有不杀的，就是不杀一切伤害一切的有情。那地呢是地域性的，有没有？最后一行与人地心物，心是内心，就是我们自视嘛，我们要受持这个戒法，我们要自受说不杀生，那表现出来的我们自然不会去伤害有情。那物呢可以说是戒相或是外在的事物等等，所以戒是世间悉檀，就是世间的啦，那跟所谓的人地心物有关。我们等一下从这里再继续休息10分钟。